都代表北樹教會啦，去將這個文安帶到展信堂弟兄姊妹當中。新年有一個很特別的日子，咁啊，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一個《撒母耳記上》。我唔知道大家對《撒母耳記》咧有幾熟悉或者有幾認識。咁啊，當中入邊有一個故事咧，都想同大家分享一啲二十五章。但系咧，當講二十五章嘅時候咧，其實大家需要喺成個《撒母耳記》有少少嘅資料去認識一下嘅。咁容許我用一兩分鐘時間去分享《撒母耳記》大概係講咩？撒母耳記咧用咗大部分嘅篇幅咧去記載三個人物，最後一個士師撒母耳啦，然之後第一個王就係掃羅啦。然之後咧就係大衛王啊，啲字咧比較細，不過唔緊要，聽我講都 OK 啦。呢個係一個從士師去到君王統治嘅一個轉變喺猶太嘅歷史入邊。掃羅咧被高為一個第一任嘅以色列王嚇，即係估唔到當時都有一個民選嘅皇帝。第八第九章入邊，但係好快咧，耶和華就嫌棄佢，因為掃羅離棄耶和華。去到撒母耳記上嘅時候，第十六章，又話差撒母耳去到高立第二個王，就係耶西嘅兒子大衛。呢、這個我哋一間會提到大衛嘅其中一個生平一段嘅片段。喺一個神嘅安排、機緣巧合之下，大衛咧進入咗掃羅王嘅王宮，用音樂去服侍掃羅。然後就發生了一個戰勝哥利亞，大家很熟悉的一個事件，十七章裏面。但是這個的勝利，戰勝非利士人的這個勝利，卻因而令到掃羅王去敵視大衛。這個是今天講經文的一個很重要的背景，掃羅敵視大衛。去到二十一章，因著掃羅迫害大衛的緣故，大衛開始要逃難，一個落難的皇帝，竟然未做皇帝之前就要離開皇宮，開始過一個流亡的生涯。那時大概他應該看這個表，大家會看到大概大衛王離開皇宮去躲避掃羅的追殺，大概不到二十歲。而當我們再看到如果二十七章的時候，我們發覺那裡會告訴我們，大衛之後在非利士地，即是他們的敵人所在地，住了一年零四個月，即是大概1.3個位置，一年零四個月就1.3年啦，好簡單係咪？我頭先話登基，頭先我話佢迫害流亡二十歲，去到佢登基嘅時候大概三十歲，計下條數，由二十一章去到二十六章，大衛經歷呢個流亡嘅旅程差唔多有十年，一段都唔短嘅時間，隻身離開皇宮。手無寸鐵，兵器都要問人借。到來今日咧，睇嘅經文第二十五章呢度提到咧，嗰時候大衛跟隨大衛嘅人大概有600人啊，都好似都唔錯啊，好似幾風光啊，又手無寸鐵，兵器都要問人借。去到今時今日，差唔多10年之後啦，有600個跟隨者，但係唔好唔記得，大衛仍然係過緊一個流亡嘅生涯。600個人點樣流亡咧？我想象唔到。他所面對的除了600個人好像很威風之外，但他面對的其實仍然都是掃羅王挑選3000個精兵去尋索大衛的命。這個仍然都是3000對600，是一個很強弱懸殊的一個兵力，以寡敵眾。掃羅被神去被撒母耳去高立他為下一任的皇帝，哪有機會可以贏到掃羅王呢？大概戰術可能只有遊擊戰，可能只有閃避戰。什麼叫遊擊戰，什麼叫閃避戰呢？就是看準機會刺殺對方的將領才能夠得勝。但是大衛又等到大衛又等到這個機會，還不止一次，有兩次的機會。如果大家看回第24章第二十，即是今天沒有機會去跟大家看完整卷撒母耳記，但如果你有機會看回的時候，是24章、26章分別記了大衛有兩次絕殺掃羅的機會。打機呢的術語叫 KO 對方。兩個機會大衛就可以作王。如果我用一句話去總結了 二十四至二十六章嘅话咧，呢、这个我作嘅，唔系圣经讲嘅，系嘛？我会用呢一句说话，别人都说他该死，即系呢个扫罗，我偏交在主手中。大卫就是一个咁样嘅人，佢选择佢唔杀害扫罗，佢选择求和。难怪乎去到第二十七章，大卫自己之后都讲，自己终有一日会死喺扫罗手中。佢冇盼望，唔好讲话做王，佢连命都不保。今日咧，我哋就睇二十四同二十六章中间嘅第二十五章。经文带我哋睇三个人物，头先我讲咗大卫其中一个，第二个唔系扫罗，啊，当然唔系撒母耳，撒母耳死咗啦，二十五章第一节已经讲咗，就系大卫、拿伯同埋拿伯嘅太太亚比盖。二十五章同扫罗冇乜关系嘅，睇落去冇乜关系，因为头先我话过第二十四章扫罗出现，追杀大卫，然之后大卫有机会杀扫罗。二十六章同样事情发生，扫罗有机会去追杀大卫，然之后大卫咧可以有机会去一刀刺杀扫罗，但系佢都冇咁做。中间二十五章讲咩咧？同扫罗完全冇关系。但系睇真啲嘅话咧，二十五章系一个大卫复仇嘅故事，而呢个复仇嘅对象咧，竟然唔系扫罗。咩人？边一个人会比扫罗更加十恶不赦咧？原来佢叫拿伯。拿伯做过啲乜嘢嘢？经文入边廿五章应该会睇到，就系经文入边佢话拿伯出言侮辱大卫，大卫佢个回应系要杀害佢嘅全家。喺白色嘅字入边有二十五章二十二节都话，大卫咁样讲话：凡属拿伯嘅男丁外约留一个到明日早晨，愿神重重惩罚大卫。呢、这个就系二十五章呢、这个嘅背景。我睇下发生嘅咩事，以至大卫对拿伯有咁大嘅一个嘅所谓叫仇口啊！我先睇下咧，拿伯呢个系咩嘅人？二十五章二至三节入边话，佢马云有一个人，头先经文有读过啦，主席同我哋读出喺马云有一个人，佢嘅产业喺加密，呢、这个人系一个大富翁，有3000只绵羊，1000只山羊，佢正在加密剪羊毛。呢、这个人名叫拿伯，然之后后边话拿伯为人刚癖凶恶，系加勒族嘅人。第一，经文入边话俾我听，拿伯系一个富有嘅人。当时嘅社会无论咧系农业又好，或者畜牧业都好啦，农作物丰收咧系值得大家一齐去庆祝嘅日子嚟嘅。经文交代咧，当时系剪取羊毛嘅日子，系一个计算羊群、数算恩典嘅日子嚟嘅，亦都系酬谢牧人同埋工人嘅一个庆典。按照呢个惯例咧，呢个系羊群嘅主人咧善待客旅、慷慨请客嘅机会。因此咧，去到二十五章三十六节，其实都提过系去讲到拿伯喺家入边摆设筵席，如同王嘅筵席一样。大概拿伯系庆祝紧丰收。第四节第八节，大卫见到拿伯喺度剪羊毛，风调雨顺嘅日子，就派佢仆人向拿伯民安，而且要求分一啲食物俾大卫嘅仆人。咁拿伯系咪因为唔识大卫而拒绝分食物俾佢咧？如果我睇细心睇经文嘅时候，其实冇乜可能嘅。首先我哋睇个第七至第八节入边，大卫嘅仆人当去拿伯传话嘅时候咧，提到过去嘅日子，大卫并冇去欺负佢哋之余，反而仲会去保护拿伯嘅家族，同埋佢嘅喺家物入边嗰个嘅产业。后嚟拿伯一个嘅仆人都系咁样同亚比该讲嘅，即系拿伯嘅妻子咁讲嘅。14节咁样讲话，拿伯嘅一个仆人告诉拿伯嘅妻子亚比该说：看啊，大卫从旷野派使者嚟向我主人问安，主人却辱骂佢哋，但系嗰个人咧待我哋真好。我哋喺田野与佢一切往来嘅日子，冇受佢哋嘅欺负，也未曾失去什么。我们在他们那里牧羊，一切嘅日子，他们昼夜保护我们。如果你系拿伯，就算你一个素未谋面嘅人，你嘅仆人 有啲咁樣嘅資訊俾到你，相信你都唔會太過對佢苛刻嘅嘛。我就算拿伯係咪真係唔識大衛咧？其實拿伯都識大衛嘅。如果你睇翻大衛仆人向拿伯去講嘅時候咧，喺第十節特別講到嘅就話，提到大衛咧係一個悖逆主人奔逃嘅仆人，呢個係拿伯親口對大衛嘅仆人講嘅。佢話大衛係一個悖逆主人奔逃嘅仆人，佢知道大衛係掃羅王嗰度走出嚟嘅，仲用呢句説話嚟奚落大衛。有人話世界上有四種嘅富有：財產啦、事業啦、思想啦，同埋性格。拿伯應該係一個有錢有事業嘅人。經文咧冇提到佢有冇學識，但係我哋相信拿伯佢個性格上邊係一個貧窮嘅人。三四十年前，大概有句説話，唔知有啱上下年紀嘅人有冇聽過，叫做輕賤嘅富有。今日咧都有句好似嘅，叫做窮得只係剩翻錢。大概咁樣去形容拿伯都唔係太過分。第二，拿伯其實都係一個目中無人嘅人嚟嘅。點解我咁樣講咧？拿伯係加勒族，經文入邊有提過，係加勒嘅後代。如果大家知道加勒邊一個，就係昔日窺探迦南地十二探子之一。而在以色列人攻取迦南地之后，约书亚记第十四章记载，约书亚就将希伯伦这个地方给了迦勒作为他的产业，那拿伯就是他的后人。而希伯伦这个地方之后亦成为大卫首先称王的地方。今天我来到，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不认识我，刚才我带来教会的我教会的问安来到，大概你不识我，我带来一个问安，你都不会对我一些拿水弹掟我，你都不会这样对我，是不是？但偏偏拿伯这样去对待大卫，大卫三次的问安，愿你平安，三次的问安，换来的是拿伯的肆意侮辱。如果你看回第25章6節，就是願你來年平安，願你家平安，願你一切所有的都平安。我們新年最喜歡聽這些說話，是嗎？喜歡人家祝福的說話，祝願的說話，在風調雨順的時候 去說一些你願意聽的說話。大衛的仆人就是這樣，但是拿伯肆意侮辱大衛的仆人。如果你看回其中一個英文譯本，我們再看看第11節的時候，这段经文很特别的，我们看到少少拿伯的对大卫仆人这种不敬的态度。容许我用少少时间去读这 段经文的英文版本，是 King James Version。第25章第11节他这样说， Shall I then take my bread, my water, and my flesh that I have killed for my shearers, and give it unto men whom I know not?Wednesday B， 拿伯用了六个 I 同埋 my， 呢啲系我嘅，用咗六个 I 去拒绝大卫呢个 not I。你睇下拿伯系一个点样嘅人？难怪头先我睇我第三节嘅经文入边刻意咁强调佢系一个刚癖凶恶嘅人。剛癖的意思就是固執，不肯去接受人的意見，是很任性的人，是一種很負面的性格，一聽個字都知道。兇惡是一個犯大罪的意思。當撒母耳記上15章去形容掃羅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的時候，這個惡就是兇惡這個字。而去到後之後第18章形容呢，曾經形容有惡魔在掃羅身上，亦都是這個惡魔，亦都是兇惡這個字。如果我們再看回第14至第19節的時候， 透過拿伯家庭成員嗰種嘅互動咧，我哋再會睇多少少。拿伯咧唔係一時間去講錯嘢，唔係一時口快講錯嘢。經文咧冇講點解拿伯嘅仆人知道大衛會嚟報復，但係咧卻交代咗仆人咧，大衛嘅仆人咧拿伯嘅仆人選擇唔向拿伯講呢件事，而係將呢件事咧講俾佢嘅妻子亞比該聽。14節入面佢講到話仆人講俾亞比該聽嘅時候咧，第17節更加講出咗仆人呢、這個仆人嘅心聲啊，就係冇仆人敢同拿伯講説話。我哋更加發現咧，就連作為妻子嘅亞比該，喺咁大件事，差啲係一個滅門嘅慘案入邊，佢都冇將呢件事，冇將一切告俾話俾拿伯聽。第14至19節呢段日經文入邊，話俾我哋聽，喺拿伯呢個家族入邊，佢個太太啦，佢個仆人啦，都唔想同拿伯有任何嘅溝通，有任何嘅來往。可以睇到拿伯唔係一時間講錯嘢，唔係一時間唔認識大衛，而係佢個性格不嬲都係咁樣。我哋嘅生命，可能我哋都會明白，有時候咩人最熟悉我哋咧？可能係我哋屋企人，可能我哋嘅親人，可能我哋太太，可能我哋仔女，係嘛？當我哋去檢視我哋自己生命有咩罪嘅時候，可能喺我哋家庭入邊嘅互動係一個好好嘅出發點。我哋點樣睇到我哋嘅生命一啲嘅黑暗？一啲人未必睇到，朋友未必睇到，同事未必睇到，但系偏偏我哋屋企人系最清楚、最熟悉我哋性格嘅一个人。用啲时间咧去讲拿伯啦，想同大家分享下大卫。头先我话过，大卫面对扫罗十年嘅追杀，大卫咧一直都好忍耐，仲要放过佢。为什么偏偏向拿伯这个这几个说话就令到大卫这么嬲呢？有学者呢 去统计过呢，单单在圣经里面记载大卫这十年 的流浪生涯呢，至少有12次一个流浪的旅程，即是由这个地方逃难到去那个地方，最后那个地方最至少有12次这样的出现。或者在这十年里面呢，大卫的心灵里面他堆积在无数无数一次又一次好黑暗、好无盼望的一个幽暗面。他跟耶和华或许祷告了很多次，但是都没有出路，甚至去到一个刚才我们提过去到一个绝望的一个境况。今次拿伯出言侮辱似乎跟扫罗没有关系，但是这几句说话却正正笃中了大卫的死穴，揭开了呢他很多年来 所经历的事，很多的疮疤，很多的伤口，几句说话就在这些伤口上面撒盐，耻笑他多年所受的屈辱，或者大卫一时火遮眼，所以他想讨回这个公道。这个火遮眼可能会给我们一种的原谅大卫的一个藉口来的。火遮眼即是不是有心，他平时都不是这样的，不像拿伯，大卫平时不是这样的，一时之间很生气，或者是值得原谅，是吧？但是如果再细心想想，这个不是有心，这个一时之气的背后更加深层的意义是什么？我们有意无意间会不会都储埋了很多意言物体在我们的心里面？过去的创伤，过去的负面情绪，我们尝试去抑压。我们上班一日就抑压一日，上班一年就抑压一年，两年就两年。不知道现在的 long service leave 是不是这样给你去舒缓抑压的呢？过去的负面的情绪，我是不断抑压收埋，抑压收埋。回到家，我们的夫妇关系， 我们的亲子关系、婆媳关系一样收埋抑压，我们的情绪慢慢积聚成为控诉、埋怨、愤怒，成为在我们心里面一种的罪。大卫最后爆了，如果你看第十二、第十三节，十二、十三节就咁讲，大卫嘅仆人转身从原路回去，照这一切话告诉大卫。大卫嘅反应点样样咧？大卫对他嘅人说：你们各人都要配上刀，各人就都配上刀，大卫也配上刀。跟随大卫上去嘅约有400人，留下200人看守物件。当大卫听到拿伯嘅回复之后，经文呢刻意去描写大卫的行动，就是什么？立架生出来找拿伯算账。接着来呢，刚才我读12、13节，14至20节这一段的经文呢就很快跳了另一边厢，就是说很紧凑地记述了很多的事情。记述了什么事呢？就是仆人和阿比该的对话，阿比该急忙地去准备一些赔罪的礼物，然后很紧凑地记述很多个继续去21至22节，先再补述大卫在那一刻的心情。整段经文是很急的，如果你 看这段经文的时候，由12、13节描述了行动之后，14至20节有一连串的行动，然后回到21节才回到大卫的心情。大概我相信撒母耳记的作者在这里想表达一件事，就是这段的情节他尝试去表达出大卫是立即立架生，毫不犹豫，讲得很好听，是想都没想的。其实他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就去了，很鲁莽啊！他根本没有时间去处理他的情绪，他没有时间去处理他的怒气，他没有时间去面对他过去所受的伤害，其实跟这个人是没有关系的。他甚至没有时间去衡量对错。讲到这里，想一想，刚才我说大卫有600个跟随他的人，是吗？他带着400个人去对付拿伯这个生意人，其实跟扫罗拿着3000精兵去对付他有什么不同呢？大卫差点就好像扫罗王那样，凭自己的心意去滥杀无辜。滥杀无辜不是拿伯一个人，是灭他的全家。如果我还记得呢，22章扫罗王曾经滥杀这个阿希米勒的一共85个祭司和他们的全家。大卫其实不是好很多的。耶和华藉着阿比该这个有美貌有见识的女子去阻止大卫铸成大错。讲到这里，我一会再回头看大卫，我先看阿比该。一个当时在当时的社会上面，一个是地位卑微的女子，其实就算她是一个附庸的妻子都好，其实她的地位都是很卑微的。其实一个女子哪有能力去阻挡大卫这400个的将士的杀戮呢？更加何况这400个武士是带着兵器，她来势汹汹，她非要杀拿伯不可的。阿比该就在24至31节这段很短的经文里面，他大卫讲了一番很有深度的一个说话，一个对话。24节是一个引言，阿比该去求大卫听他的劝阻，然后他用最快的时间 去打开这个话题，希望留住大卫的注意力。即其实一个女仔，人家400个 男丁哪有心情听你讲嘢啊？人家想杀拿伯就杀噶啦，系咪先？所以阿比该要用很短的时间去捉住咗大卫的注意力。31节下半节最后嗰句说话就是一个总结，求大卫纪念他的侍女。中间25至31节的上半节咧，呢段嘅劝说的部分就分开了3个嘅部分嘅，就是过去、现在同埋将来。过去系咩嘢咧？ 亚比该去认同拿伯嘅不是，佢冇否定过佢老公咧系一个衰人，佢冇推诿过所做错嘅嘢。如果用今日心理学嘅解释，就叫做同理心，即系分析对错之前咧，佢先认同大卫嘅感受。系啊，我老公系错，我老公系做错嘢。然后亚比该咧就解释之前咧自己唔在场嘅，佢冇睇到经文入面啊 ，did not see， 佢毫不知情嘅，因此咧佢冇办法去阻止佢丈夫侮辱大卫嘅仆人，而呢一个亦都系亚比该今日佢走出嚟向大卫面前去求情嘅一个原因。佢知道之后咧，佢就唔系咁做噶啦，佢尝试弥补呢个过错，呢个就系过去。現在咩呢？第26節佢咁講，亞比哥用三次現在呢、這個詞語，如果睇翻經文嘅時候，現在26節係咁講，現在耶和華親手嘅阻止，現在大衛嘅敵人咧就好似拿伯咁樣必遭懲罰，佢罪該萬死嘅。然之後第27節，現在求你悦納我送嚟俾你嘅賠罪嘅禮物。到最後一個將來。如果睇英文嘅聖經嘅話咧，我哋會清楚睇到咧，亞比該咧有提到三件咧大衛有關大衛嘅事嘅。呢三件事咧都係將來會發生嘅，就係王嘅家，即係大衛王嘅家，佢必被建立。這個正正係大衛心靈入邊深處入邊最黑暗嗰個位啊。Will certainly make the kingship。第二就係佢個王命，王你嘅性命必受保護。这个也是大卫心里面最渴求 最绝望的位置 Shall be bound under the Lord 而你的仇敌是必会被甩去 Shall sling out 而第三样东西正正大卫必要作王耶和华藉着亚比该去提醒大卫不要使自己的良心受责备不要流无辜人的血做一些之后将来会后悔遗憾的事 ，shall have no cause of grief。耶和华阻止大卫流人的血，阻止大卫报仇，亦都提醒咗大卫公义在神的手，他必亲自按照上帝他自己的公义作出这个惩罚。如果我再睇翻拿伯同亚比该嘅时候咧，我哋睇到佢两夫妇嘅性格咧，好有一个好鲜明嘅对比嘅。拿伯系一个拒绝，头先我用咗六个 I 系嘛，佢拒绝大卫儿子嘅关系。如果你记得大卫用仆人用儿子去称呼佢自己，拿伯就用六个 I 去拒绝佢同大卫嘅关系。而亚比该咧，佢臣服大卫。他向大卫承认他是我主的关系，用了13次 My Lord 去称呼大卫。拿伯是一个粗鲁无礼的人，刚才讲过没人敢跟拿伯讲说话。亚比该呢，他在大卫面前他苦伏叩拜，他努力去寻求和大卫的对话。拿伯是一个拒绝私语的人，而亚比该是一个慷慨馈赠的一个人。到最后拿伯是一个自义，是一个得罪了人都不知道还继续去享乐的人，而亚比该是一个急忙去认罪求饶的一个人。亚比该除了13次，刚才我提过了13次承认大卫是我主 My Lord 之外，这个关系之外，其实如果再看回这个32至34节这段经文里面，更加重要的就是亚比该提及八次耶和华这个名字。耶和华这个名字，英文的经文告诉我们是 The Lord。 哪一个更重要？哪一个才是真正的那位的主？亚比该的信息去提醒大卫，是 My Lord 即是大卫，还是 The Lord耶和华呢？我们跟从的是跟从耶和华，还是我们自己 的生活方式。透過亞比該的勸阻，大衛終於意識到上帝在這件事裏面的介入。在第32節裏面，大衛對亞比該的回應呢，他說到耶和華以色列的神今日派你來迎接我，然後34節再一次承認耶和華以色列永生的神叫你好快咁样今次嚟迎接我，两次，中间嘅33节突出咗一个重点，就系佢赞赏亚比该，佢话你同埋你嘅见识亦都配得称赞，因为你今日拦咗我亲手报仇流人嘅血。见识呢个字系有判断是非嘅一个意思嚟。箴言入面大家好熟悉的一段经文，十一章二十二节，嗰度讲到话：妇女美貌而无见识，如同金环戴在猪鼻上。呢、这个见识就正正是大卫赞赏亚比该佢嘅见识。回顾翻大卫呢十年嘅流亡生涯，其实我当我睇翻呢段经文嘅时候，我都觉得都好悲惨。大卫其实，他失去了很多东西，去到这个接近十年的尾声，这个流亡的尾声，当然他未必知道他是不是一个尾声，还是一个生命的终结。大卫无所依靠，如果你看回25章第一节，撒母耳高立他的那位，神差来的那位，第一节撒母耳死了，刚才我说到祭司都死了，扫罗王将85个祭司和他的全家死了，杀了。而大卫他自己呢，被扫罗追杀到一段日子，他刚才有提过，他有一年零四个月走到去腓力士这个地方。腓力士是一个什么地方？是一个敌人的地方，是一个敌人攻击以色列的一个地方。他要走到敌人的地方去躲避扫罗，是不是很讽刺呢？他因为怕腓力士的加特王阿吉，怕他认出他是大卫王，是下一位的受膏者，他要装疯作癫才可以离开，然后就被拿伯侮辱，连他自己大卫的妻子米甲，如果大家熟悉圣经的时候，米甲即是扫罗的女儿，曾经许配了给大卫，但是连这个米甲他的妻子都被扫罗王之后改嫁了给第二个。如果你的人生好像大卫这样经历这么多，不知道你的心情会怎样？大卫的人生的低谷，你知不知道他怎样做呢？他竟然写诗歌，他写了很多诗篇，他每每经历到他的患难，他的危难，他想起上帝。其中呢，诗篇34篇是大卫扮疯子，即是刚才我说过在腓力士地扮疯子之后所写的诗篇。是大卫不是一个完美的人，或许耶和华之所以厌弃扫罗，喜爱大卫，是因为大卫错，但他仍然翻转头敬畏上帝，敏感上帝在他身边入面所作的事，所的他的作为，并且无论什么环境入面仍然选择去重赞神的美善。人生入面我们有没有经历过一些不幸的际遇？刚才我说我来澳洲读书，我不是一个读书叻的人，有些科读极都不懂，之后来申请移民又不是很顺利，有一段日子见工也都没人请，好多嘢硬系争少少，人生嘅坎坷，你哋有冇经历过？人生嘅里边，甚至可能今日你仍然都喺个不济入边，仔女唔听话啦，唔翻教会啦，工作上面你个上司唔欣赏你啦，翻到屋企做家务，你个配偶又唔欣赏你啦，教会服侍都俾人闹嘅，去到个境地，可能我哋会问，上帝你在哪里？你的公义在哪里？做什么你不出手？甚至我们会说，不如我不跟你了， 我跟随我自己。耶稣是怎样的呢？在客西马利园，耶稣被捉拿，彼得用刀割了大祭司的一个仆人的耳朵去保护耶稣，但耶稣是责备彼得，阻止他出手。耶稣在议会去受审，他被人辱骂，被人打，士兵戏弄他，最后他死在十字架上面。耶稣所选择的是信服。他信服之余，他更加看到一件事，上帝没有忘记他。人世间一段流亡的生活，其实我们可能在澳洲很舒适，是很多年了。人世间一段流亡的生活，我们可能都很多的积压，很多的际遇，没人能够明白我们。但我们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那里，因为耶稣基督曾经要走过这段的路，唯有向上帝呼求，向我们的父祷告，求圣灵帮助我们。我们仰望在上帝有一天，我们跟他一起坐席，是上帝为我们伸冤。在我们生命里面，刚才我说到耶稣基督，他除了问上帝你在哪里之外，他更加去清楚知道上帝你跟我说什么说话，你想我生命里面为你做什么决定，因为上帝才是各位的王。我们选择不去做自己生命的审判官，将我们的主权交还给这位上帝。最后，大卫虽然流亡，但是他终于发现他没有被上帝遗忘。这个是上帝同样给我们今天的应许，盼望我们捉紧这个应许。上帝并没有遗忘我们，纵然我们经历什么难处，每每遇到难关，求圣灵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祈祷。天父上帝，我们人生里面有很多的风浪，我们没有办法能够去改变，也都没有办法能够去避免，我们甚至没有办法能够明白，但我们相信主你在后面，你的慈性爱索仍然去牵引着我们。我们求你的灵去加力，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面，我们仍然捉紧你自己的应许，就是神你没有忘记我们。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名求， Amen。